轮回纪实，博隐桂林，南宋嘉泰元年，当时正逢乡试完毕，桂林的地方官王正公觉得自己这个地方的学子考得不错，就在自己府上与诸学子对饮，鼓励并劝勉大家为朝廷效力，兴致所致挥毫提笔写出了七律，这也是桂林山水甲天下最早的出处。从此这种说法不胫而走，不长时间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那时一位叫张次良的人将王正公的这两首诗刻在了独秀峰南麓的读书檐上方。后来因为王正公老人被同僚诬陷，人们将此诗刻意覆盖掩藏，一藏就是800多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被人发现。据说桂林在唐朝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柳宗元在桂林当过太守，他就写下了今世廷之圣甲于天下的句子。在桂林至今流传着很多的传说，这些经过几千年的承袭，让后世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神仙们的慈悲眷顾。在古代，岭南地区一般都是流放之地，大多条件都不好，而桂林除外。如果一个人要是被派也好，贬也罢，能到桂林那可是福气。我原本觉得桂林的山水之美美在灵秀，等当我真正来到桂林，亲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时，却觉得从前对桂林的印象实在是太表面了。这次我们驱车8000里路，一路上走过很多城市，最宜人的我只能说是桂林。在别的城市即便是很美很惬意，但都是感觉是我在看和欣赏风景。而到桂林，这里山水的魅力在于它能把来到这里的人真正融在这方山水之中，让人真的有些分不清哪是自己哪是山水。我们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先找个地方住下，接着在这里我们品尝了艇仔粥，还和一群来到这里旅游的老外碰个面，然后我们就到古榕湖畔去观赏了，也顺便看看街市和带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店铺。虽然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得启程赶路，但这里那份独特的魅力让我们一行人印象极为深刻。今天就讲一个与桂林有关的轮回经历，来献给这方神赐的风景和来这里欣赏的人们。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产生共鸣，我在以后的轮回节目中多讲一些我认识的人和今生没有见过面甚至是不曾认识的朋友的经历。也许主人公就是听这个节目的听众中的某一位或某几位。明朝中叶之后，苏州城因为纺织业很发达，但也成为官府压榨严重的地方，尤其是太监建立的粮厂机构更是无法无天。李、王、孔、孙是这里的纺织大户，被压榨得非常严重，他们当家的都被关进大牢，家人们差不多是倾家荡产的缴纳不合理的赋税和贿赂官府，才算把他们从大牢中赎了出来。他们几人从大牢中出来之后，实在不想再次被恶人凌虐和敲诈，决定变卖财产，带着家眷离开了苏州城。本来他们想去云南普洱县做些茶叶生意，中途来到了桂林。当他们看到了这里是那么的灵秀，决定小住下来，利用他们经商的天分，从做些小生意开始，将这里的土特产销往四方。时间一长，他们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因为他们都觉得这里的风景太美了，就不想离开了。 有人曾经邀请他们去其他地方，可以赚更多的钱，都被他们拒绝了。老哥几个没啥事儿，都愿意到漓江边上小坐一下，一边聊着生意上的事情，一边欣赏着这里的美景。按说苏州也是很美的地方，但与桂林的美是完全不同的。苏州的美，美在精致、细腻、婉约，如苏州的园林建筑；而桂林的美在于其天地与山水浑然一体，那么的自然、清新、大气又不张扬，淡雅又不失清秀。有一天，他们几个照例来到这里小坐，不一会儿天下起蒙蒙细雨，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太美了，宛若仙境一般，谁也不愿离开。正在大家一起欣赏着美景之时，岁数最小、眼神也最好的孙老先生突然失声说：
快看，有仙女跳舞！
几人定睛一看，在不远处的山边真的有八位仙女在那里翩翩起舞，那真是朦胧漓江山水美，仙女翩翩姿若水，神造美景为阿谁，洗净凡尘快回归。舞姿就别提多么好看，与山与水与天地成了一幅完美的画卷。岁数最大的李老先生看完这一幕，意味深长地说：
人都说桂林的山水是神有意造的，看来是真实不虚呀。
岁数稍小一点的王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今天我们能见到八位仙女在细雨中跳舞，这真是从前修来的福分呀。这里的山水真是太有灵性了，这个地方真是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啊。
曾经读过很多书的孔老先生说：
神造了这番美景，又能引来仙女在这里跳舞，难道只是让我们有缘欣赏的？
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后来几位老人在8月15月圆之夜乘筏在漓江上游玩，那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心。他们在游览的时候，突然从月亮方向缓缓地飞落下一位极为漂亮的仙女。这时孔老先生对周围几位老人小声说：
看着她从月亮那个方向来的，是不是嫦娥下来了？
大家都知道嫦娥这位仙女在桂林地区神话传说中的分量，都自行认定来者肯定是嫦娥无疑。嫦娥在他们船前方10米左右的地方的水面上站定，微笑着说：
几位老人家在漓江上玩的好有兴致呀。
德高望重的李老先生回答说：
是呀，我们多年来在这里都很开心。
嫦娥一笑：
神造的美景你们尽情地欣赏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你们要知道，神造美景的根本目的可不是仅仅如此呀。
此话也说到了大家心中的迷惑，纷纷抱拳请嫦娥开始一二。嫦娥依旧笑着说：
当初神是按照神所看到的天上的美景而用法力造了人间的山水，为的是让人们铭记天上的美好和神的慈悲的力量，根本目的是……
话刚说到这里，几位老人都在用心倾听，只见嫦娥忽然话锋一转说：
一会儿会有其他的神来告诉你们，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说完就消失了，几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他们在翘首仰望另外一位神的降世，来告诉他们神造人间美景的根本目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他们等了一夜，在天亮的时候，他们一看神也没有来，于是准备上岸回家。此时一位戴斗笠的老人乘筏而来，滑到他们附近，一不小心掉到了水里。几位老人见状赶紧过去营救，好不容易将老人救上岸。等老人醒过来之后，老人坚持回到筏子上， 连声谢字都不说，撑着筏子划向远方。四位老者正要离开的时候，只听那位撑筏老者的声音远远地传来，那声音和曲调似高僧的偈子，又像渔人的号子。
神造美景，为的是救人回到仙境之中，到时主佛降世会同你我一般模样，到时别被人间的美景耽误了回到真正仙境的机缘。
几位老人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嫦娥没有骗他们，神真的来告诉他们神造人间美景的真正目的，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神来的时候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也许很普通，遇到的时候也会很偶然，看似很平常。如果能够在平时多保持一份善心，到时候也许就会遇到这种得救的机缘。几位老人得到这种开示之后，经过商量，便把生意上的事情都交给儿孙们来打理，他们在这方美景之中算是隐居下来，没啥事儿在漓江上撑筏航行停泊。因为他们的根基确实很好，在这里逐渐地洗净了在红尘中沾染的不好的东西，为以后真正得到主佛的传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几百年过去了，这四位老人家在转生过程中分分合合许多次，今朝他们分别转生在日本、韩国、乌克兰和墨西哥，幸运的是他们都已经得到了主佛的亲自传度，都在各自修炼路上精进着。他们明朝时期的亲人们也大多数得了人身，虽然有的没有得法，但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这对自己生命的未来已经奠定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些就不细说了。这正是
博饮桂林沁山水，迷蒙雨中仙姿醉，月下荡筏神开示，善念长留随神回。
节目中出现的嫦娥不是传说中的那位神，因为神点化人需要按照人的接受能力而做，由于嫦娥在当地的传说中非常知名，所以那位很高境界的神故意变作嫦娥一般的模样，从月亮方向下来。在桂林地区所流传的神话中，神有意留给后人的传说故事很多都是让人们能理解的状态和境界，其实真实的历史是有很多很高境界的神参照天上的景致而有意造就了桂林地区的环境，绝不局限在仙女和观世音菩萨这一境界。